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呢分两个部分，一节到三十一节呢，主要是在讲扫罗，在主的大光照之下呢得救了，然后被主差去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三十二节到最后呢，在讲彼得行的神迹。那扫罗在《使徒行传》很重要，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他是三次往小亚细亚和欧洲传道之旅的最主要的人物。那《使徒行传》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在记载扫罗的传道之旅。而且呢，他的确是一个很悖逆的人，和众使徒跟着主的这些众使徒不太一样啊。他是逼迫基督的，但是呢，主却使他发生了完全的翻转啊，这就在第九章开始讲。这样的见证呢，扫罗在《使徒行传》里还重复过两次，我们后面会看见。所以这个见证非常重要。我们先来看这个他是怎么得救的。那第二节呢，他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之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我们先看扫罗这个起点呢，扫罗的起点呢，我们今天用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是非常低的。因为呢，他不但是罪人，他是逼迫基督的罪人，逼迫教会的罪人。这个罪呢就更大了。我们今天知道呢，我们会有三个层级，犯罪得罪神呢，在约翰一书是这么描述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其实就是我的肉体，我的魂，我的灵啊，我有三个层级。那如果我活在肉体里呢，我想的就是吃喝肉体的情欲啊。那活在魂里呢，我想到的就是得着这世人的赞美啊，科学啦，体育啦，那人的称赞啦，文学啦，那这些都是魂里的啊，那世界的吸引了。那扫罗不是啊，扫罗是活在灵里的，那就是宗教啊。所以无论是扫罗还是前面得救的这尼哥底母啊，约翰福音的三章，他们很显然都是活在灵里的人。活在灵里的就是他的眼目呢，既不是盯在什么科学体育这些东西上，也不是盯在肉体的情欲上，他是盯在所谓的服侍神的事情上，但是他却眼瞎的，他眼瞎到一个程度呢，他不但没有服侍神，而且是逼迫基督的。所以这就是九章的一个大的背景啊。所以他去要了一个文书，去找信奉这道也是信奉基督的人，无论是谁，就把他捆到耶路撒冷。他可真是为这宗教热心呢。所以扫罗后来自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啊？这就是原因了，因为他不是在肉体情欲上得罪神的，也不是在眼目情欲上得罪神的，他是在今生的骄傲上，在他灵里的骄傲上得罪神的。所以第三节我们就知道，突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那这告诉我们，神的能力啊，是在黑暗中的人呢，这是个很形象的画面啊。他是用光照着我们，所以圣经在这描述呢，是四面照着他啊。虽然在当时这不是一个想象的过程，这当时扫罗的确是有光照着他，然后他眼瞎了，然后他从马上掉下来，这些都是真实的。但这个同时也是一个画面啊，来讲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呢，在灵里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以前也在黑暗里，也许是在肉体情欲里，也许是在眼目的情欲里，也许是在今生的骄傲里，但是呢，我都在黑暗里，如扫罗一样。当我碰见主的时候呢，主是用光四面照我，四面照的意思就是我无可躲藏。为什么要四面照呢？我转向哪里呢？我转向哪里能躲避神的面呢？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最终 白色大宝座审判台前，没有人能够喊冤了，因为每一个人在地上一定见到神的光的，神一定把他话语的光照进人心，让人无可躲藏。圣灵今天在人里面，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人是无可逃脱无可推诿的，会需要面对这个挑战，就是曾经神的光四面照着我，那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说我没听过，我不知道耶稣啊，我不知道我做这些事情是错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场景画面啊，天上发光，光是从天上来的，四面照着他，然后他就扑倒在地啊，然后声音说呢，也就是神的声音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显然扫罗在逼迫教会啊，但是呢，教会的头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就是逼迫神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轻忽地上基督徒的身份啊，因为这就是神他的身体，所以基督徒受难就是他在受难。我们哪个人手疼其他身上的肢体和头不是一样的难受呢？我们哪一个人身上任何一个器官不舒服，岂不是全人都不舒服呢？所以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基督跟我们是一体的，只是他是头，我们是身体。所以扫罗逼迫的是基督徒，但是耶稣却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第五节他说，主啊，你是谁啊？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话。主啊，就说明他认出来了，你是谁说明他又没有认出来，他到底认出来还是没人认出来呢？他的确就是这个状态啊，他是瞎的，所以神的光照见他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主，但是他不知道主是谁，所以这是很悲哀的。就我们如果今天被神的光照见啊，我说主啊，你是谁？我们就说明呢，我前面真的是眼瞎的，我不知道这审判主是谁啊，我不知道这大光四面照我，使我摔扑倒在地的是谁？我只知道他是审判主，我只知道我要惧怕他，敬畏他。所以之后扫罗就眼瞎了三天啊。第八节，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第九节，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神让他瞎眼三天呢，虽然是肉眼瞎了，其实就告诉扫罗，你灵里的眼睛也瞎了。所以三天，扫罗其实是禁食祷告了三天。所以这神用这样的画面呢，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事实，就是我们不认识主之前，就是眼瞎的。我以为我知道是主，谁是主，但是当我看见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是谁？我并不知道，因为我不想要啊。扫罗要的是他宗教里的骄傲啊。所以当扫罗问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就等于告诉扫罗啊，我是主，而且呢，你不认识的这位主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所以当这样的话给出来的时候，扫罗其实就必须得面对一个选择了，他是谦卑接受悔改得救呢，还是抵挡悖逆啊？所以人为什么叫光四面照了就无可推诿呢？因为他永远不能再说我没得选啊，我不知道光是什么，我只能走向黑暗。扫罗就是这样，他明确被光照了，他明确知道这就是主，他明确知道他要敬畏，他要惧怕，他扑倒在地，他也明确听见了，他就是耶稣。那怎么办呢？做一个选择啊。扫罗做的选择是对的，非常非常令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不在乎我们做错什么了，在乎我们 看见光的选择，所以我们最终被定罪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是因为我不信神给我预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啊。扫罗所做的肯定比我们要做的糟糕啊，但问题是最终的结局我们能和扫罗一样吗？起点不重要，终点才重要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九章的后半段啊，那第前面一个故事的后半段，那扫罗开始被主召，被主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人啊，叫亚拿尼亚。那这是一个圣徒啊，一个主的工人。那首先呢，我们看见亚拿尼亚是非常顺服的，虽然他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他说第十三节，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啊，说这个人是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啊，而且要求了权柄来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但是当主跟他讲了之后啊，他并没有跟主争辩，他立刻就去了。然后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在这儿呢，我们注意他的称呼叫兄弟扫罗。注意在这个之前，他并没有看见扫罗任何的外在的证据，他悔改，他接受了。所以亚拿尼亚并不是看见了才信的，亚拿尼亚是信了神的话才看见扫罗的转变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信了呢？他去了，他不但去了，他不是恐惧战惊的，甚至也不是带着情绪的，带着定罪的。他说兄弟扫罗，他已经凭着信心把扫罗认为主里的兄弟了，认作主里的兄弟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啊，和我们昨天第八章分享的这执事腓力啊是一样的好的见证啊，很顺服，成为主合用的器皿。那其次呢，我们看见在他见扫罗的时候啊，十一节，他正祷告啊，主对他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他说你见到这个扫罗呢，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这说明呢，扫罗前面讲了啊，第九节讲他三天看不见，也不吃不喝，他三天眼瞎，不吃不喝就进食了。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祷告。我们想一想扫罗的场景啊，假设是我们这三天里呢，他要回想起他这短短的一生啊，还没过多少年啊，那时候应该还很年轻啊，他做的事，他所热心的事，他所引为骄傲的事啊，因为他是非常有前途的啊，有很有前途的年轻的法利赛人，一切他都要否定了。所以这三天黑暗呢，正是他走向光明的起点呢，是他在黑暗里的终点。他原来眼睛虽然能看见，但却是瞎的，现在他的眼睛瞎了呢，他反而在灵里看见了，所以他正在祷告。这样的祷告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悔改接受主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啊。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一样的环境啊，我们一定要记得呢，主盼望我们在我们的黑暗的三天里啊，是在祷告的。这并不等于说我一定是在像扫罗这样翻转式的得救里才有黑暗的三天啊。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啊，主也经常会启示我们瞎眼的地方啊。我们并不是在信主的第一天就全部在所有的罪性上就得洁净了。我们经常还是会做很多犯罪得罪神的事，那神会在环境里管教我们，当这样的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经历那黑暗的三天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抱怨主吗？想人的办法吗？还是像扫罗这样安静在主里面祷告呢？所以最后呢，借着这里呢，我们看十五节啊，就是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注意神在这里用了拣选这个词啊，可见呢，拣选是用来做主工的啊。 圣经里我们没有看见拣选做得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这样一个意思啊，因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愿意每一个人，哪怕犹大，哪怕该亚法、比拉多都能得救。但是呢，在他所有的孩子里呢，他会选一些呢去做不同的工作啊，这个是他的主权。就好比瓦匠，他可以选不同的瓦器来做不同的功用。那扫罗呢就被选了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显然从这呢，扫罗是主亲自救的，扫罗是主亲自差派的，所以他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啊，他有一个身份和彼得他们一样啊，就是使徒啊，而不是一个单单的门徒。那这就讲到最后呢，这亚拿尼亚呢，他是一个平信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常说的，他并没有一个被神所差派的职分在身上，他不是使徒啊，一个平信徒去按守一个使徒啊，在我们看来呢，好像不是太能理解。这里让我们看见呢，他的按守啊，并不是说他按完以后才能圣灵赐下来啊。保罗信的那一刻呢，圣灵就住在他里面。事实上呢，在按手赐下圣灵，我们在第八章讲到过，只有使徒彼得或者使徒保罗之后啊，他们给到几个很特别的场景，为了证明呢，主也给外邦人啊，给撒玛利亚人，给外邦人哥尼流啊，给一些只受过施洗约翰悔改洗礼的人啊，给他们。圣灵也给他们，给他们一切的恩典，给他们一切的祝福。所以圣灵用这样按手赐下圣灵的方式来证明啊。但是之后呢，再没有这个场景。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神就差了一个亚拿尼亚去救扫罗。即便扫罗之后呢，成为神极大的可用的器皿。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着这一段，我们前面半个故事的最后的部分，就是扫罗开始传神的话，非常有能力。21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啊，说这不是原来逼迫神的吗？所以神翻转扫罗这件事啊，会使得很多人开始思想啊，这就是神能力显明的地方。我们今天想看神迹啊，其实医治的神迹也好，甚至死人复活的神迹也好，都算不得什么。真正的神迹就是扫罗变保罗的神迹，这才是神迹。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谁能给我们看见一个扫罗最后变成保罗呢？只有主嘛。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能证明神是真的呢？我们四周看一看啊，无数的曾经的扫罗现在都变成了保罗，曾经背逆神的人啊，曾经没有爱也没有怜悯啊，生活在罪中的人啊，被神改变啊，成为满有圣灵果子的人。所以这就是神迹了。所以在扫罗他讲道的时候呢，他的信息是什么呢？22节，他越发有能力驳倒这些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又一次啊。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呢，信息就是一个，耶稣是基督，接受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彼得是讲这些，保罗、扫罗也是在讲这些啊。那第27节呢，是使徒保罗呢，他回到耶路撒冷啊，去见这些门徒啊。但是呢，大家都不敢跟他相交，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这可见呢，凭着信心领受是非常难的。亚拿尼亚是显然在这里就显得与众不同了。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亚拿尼亚是一个不是特别出挑的平信徒啊，但是他里面的信心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巴拿巴也是一样啊。那正常人都是说我先看他到底怎样啊。事实上呢，当保罗后来的信心显出来的时候，那重视 众门徒就都跟他有来往了，因为他显出他的信心是真的。但是我们今天若是可行呢，我们盼望我们都可以像亚拿尼亚和巴拿巴那样，单单凭神的话，我们就往前行。那到31节，这里就讲到呢，各处的教会啊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在讲呢，虽然逼迫横行，但是神的家却兴旺，神使得撒旦的恶意呢，成就了圣徒的祝福。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一次呢是犹太啊、加利利啊、撒玛利亚，开始离开耶路撒冷了。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这个福音的轨迹啊，先从轨道啊，先从中心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开始往外传，然后往使徒行传后面看，我们就看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某种程度呢，使徒行传的故事呢，到今天还在发生啊。我们最后会看见，使徒行传的结尾是一卷特别特别的书啊，因为呢，它看上去好像没有结束，其他的书信我们一看就知道结束了，所以使徒行传今天圣灵还在书写这福音广传教会被建立，人数就增多的故事。那我们最后的时间看一下9章的最后半段啊，32节到最后，彼得行的神迹啊，这里有两个点，一个呢就是神迹是为了使人信服，使人归服主啊，再一次证明。第一个神迹呢是个瘫子，瘫痪的人站起来，然后35节呢，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第二个神迹呢更大一些啊，一个叫大比大的女基督徒呢死了，彼得让她复活了啊。42节，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神迹不是目的，信主是目的，话语是目的啊，让人谦卑接受主是目的。所以当使徒行传越往后面看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样的神迹啊是在减少的。因为当神把圣经赐下之后呢，最大的能力就是从圣经和圣灵里来的。圣灵会带着我们读神的话得救啊。我们今天不需要神用神迹来证明它是真的，我们只要去读，因为神迹都写了嘛。如果想看死人复活，我去读一下第9章36节这个故事，我就知道了嘛。如果不相信36节这个故事，就算眼前有个死人复活，我也不会信了。所以从这一大段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盼望人得救相信。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呢，我们没有盼望啊，在这地上的，因为在36节到43节这一段里面呢，其实我们看见这个一开始的画面是非常凄惨的啊。我们看39节啊，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礼衣外衣给他看啊。那注意，多家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啊，因为在36节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所以显然呢，他身边围绕了很多弱势群体或者说穷人。那很多寡妇在当时就是最没有盼望的人啊，所以他就像光一样啊。这个基督徒就圣灵带着他，就真的把神的爱活出来了。但是呢，他却死了啊，所以说是很凄惨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个基督徒，当他神真的得着他，然后把神的爱活出来的时候，虽然他是个姊妹啊，虽然在这里我没有看见他长篇的讲道，但他的影响一点也不会比一个弟兄要少啊。可见他身边围了多少愿意跟从他的，愿意跟他在一起的那些穷人，很多寡妇跟他在一起，但他却突然死了。所以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呢，就会像这些寡妇一样，就拿这些礼衣外衣给彼得看呢，就是怀念他，但是又回不来了。所以神借着这个神迹啊， 既是安慰了这些寡妇，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盼望不能放在人身上，我们盼望要放在主身上。最终呢，这个大比大也就是多加还是会死的。我们若得着主呢，我们就不会对一个地上要离开这地回天家的圣徒呢过于不舍。也唯愿我们既赞美主啊，因为在41节彼得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啊，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场景呢因为主是怜悯的，主怜悯这些寡妇，主也给他们极大的安慰啊。但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单单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在地上任何时候只要跟主的关系是近的，就哈利路亚了。